祝福2014年正月二六主日礼拜，功德者陈天祥牧师，功德题目：活出微信的生命。
大家平安，很高兴在新的一年的一开始的一个敬拜，我们可以看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又再一次聚集在上帝的殿中。接下来我们要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心灵，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主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所结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祈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好吧，我们一起起立，用敬拜赞美的诗歌来歌颂我们的主，来感谢他在过去一年的带领，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仰望十字架的大能。
你十字架的大能，从家赎回我灵魂，你恩典是
求主
生命要获得转化，我们要脱去旧的我们，我们要披上主你我们所预备的新衣，穿着这一步的新衣，走出我们的教会，走出我们的社区，走到这个世界来为主来发光发热。主啊，求你谦卑，让我们每个人的心能够谦卑下来，让我们放下世界的冠冕，单单为主来发光，放下世界的冠冕。
放下世界的冠冕，单单为主发光，举起歌声的旌旗，正是代表为主兴起，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的生命，照亮黑暗的地方，我的生命要漫游一下，分别为圣，活出他使命，转化我的心，转化我生命，主我愿意寻求你旨意，转化这时
Thank you. 就可以。愿这地的百姓，
愿这地百姓的爱就可以。
是的，让我们的生命遇见主耶稣，我们的生命要有所转化，要有所变化。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孤独一个人，乃是有主耶稣常住在我们心中。耶稣在升天之前，还有赐下圣灵宝贵时在我们当中。我们每天的生活，无论是我们在工作上、在学业、在家庭、在任何地方，主耶稣的圣灵都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房，邀请这位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透过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再次的很明确的走在主耶稣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面。好吧，我们用接下来这首诗歌《圣灵，请你来》，我们用祷告的心，我们来吟唱这首诗歌《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
我需要
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
我需要有你，
我需要你充满我灵。
圣灵，我好爱。
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荣光，我敬拜你，我领悟真理，
主啊，我要追求。
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荣光，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
弟兄姐妹，我们请来祷告。阿姆达巴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一年你的带领及保守，让我们平安的度过一年。纵使我们在去年一整年年度当中，或许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主你在我们身边扶持着我们，帮助着我们。当我们的心灵需要扶持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亲自安慰。当我们的灵命需要喂养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就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我们要为了我们去年所做的一切服事献上感谢。 主啊，若不是你的美意在当中，我们没办法成就任何事。主啊，我们特别要为了我们在过年前在马尔克长青公园所献上的服事，主啊，我们看见那是主你为我们预备的一个青年的合唱。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依靠你的名在那里服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青年在那里一同服事，其中有教会的青年，也有非教会的青年。主啊，我们感谢你装备我们这群教会的青年，在这群服事当中，让这群还没有认识你的青年能够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美好的事工。主啊，我们也看见在这三天的活动，主啊，你将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田当中。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浇灌在他们的心中，让这个福音小小的福音种子有一天能够在主你美好的带领之下能够成长茁壮。主啊，我们将这群青年的生命摆设在人面前，主啊，求你亲自来带领保守。主啊，我们来求你特别恩膏，待会要讲到何传道的口，主啊，让他所讲的每一种话每一句字都是从主你来的，带有大大的能力的。主啊，我们心中，我们或许今天来到会堂的弟兄姐妹当中，或许我们心灵受伤，我们需要安慰的，主啊，求你的话语都大大安慰。主啊，我们要为了2014年新年度的教会的服事，教会的施工，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求主赐下更多的智慧与赐下更多的能力在教会牧者传道的身上，然后在带领教会即将迈入150周年宣教的这个里程碑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所做的事工是带着你的能力，能够将福音从我们教会跨出教会的围墙，走进社区里面。主啊，我们将2014年所有的事工都摆设在你面前，主啊，求你亲自来带领保守。主啊，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我们的肉体受到病痛的捆绑，主啊，求你医治与他们同在。主啊，也求你特别赐下安慰的灵，在这群身体受到病痛捆绑的弟兄姐妹的家人身上，主啊，让我们在与家人面对这样子疾病的困扰的时候，他们仍旧相信，仍旧相信主耶稣的圣灵是与他们同在，你的圣仇是常常服侍他们的。主啊，我们也将今天晚上所有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一起敬拜的我们恭敬的心在主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来悦纳这样子的敬，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未来的这一年每天的脚步都能够遵循主你的旨意，行在正确的道路上。主啊，我们让感谢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主啊，我追求你，
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献你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不然能与你相比，主，我要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
主，我要再次的追求，
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不然能与你相比，主，我要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再一次邀请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必定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不然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
主，我 敬拜你，
我敬拜你，带领与真理，
主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带领与真理，
跟主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敬拜。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打开圣经，感谢主哈。有两个星期，我们之前过年前当中有在那个玛雅各公园当中一个星光礼拜，然后在上个礼拜当中在过一个旧历年哈。那有两个礼拜当中，感觉好像再一次回到上帝的国度当中与你们相见，是非常有盼望的。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好，翻到了齁，来，我们从三十四节念到四十三节，来，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么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所预备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要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哇，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角彼得。那我们在念完圣经当中开始，我要分享一个故事。在美国的那个美国一个马歇尔文学家，他也是一个作家。那他在他写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吉不在六便士，好，他一个非常文学的作品。他有一天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然后在美国最困难的时境，在1931年当中，在一个美国非常不景气的过程，他开着一部车，他在一个落在西西根当中的一个早晨当中，他一样，因为他是一个作家，他必须很早就起来开个一部车。然后当他开车的时候，在寒冷的一大早当中要赶路，结果他开了这一部那个旧的福特的，然后开到路上当中，他就看到了一位年轻人，身体穿得很普普通通，然后光着头这样，他看到他在跟他挥手这样。然后你知道在美国这样是怎样搭便车嘛？他当然那个马歇尔就说，看到这个年轻人又在这么寒冷的冬天在用走路的，所以他就 OK 让他上来。就当他在开在路上，又看到另外一个青年人，红头发，但是呢光个赤个脚，当中也是一个缩成一团这样。结果他就开过去了，但是他那个影像在他的脑子里面，他开始在想，就后来他忍不住了，问这个上车的这个年轻人说， 我有一个青年人，刚刚那个是红色的头发，然后呢他赤着脚，然后缩成很没有外套的衣服，这样走的路这样。结果那个搭在他车上面的这年轻人就跟他讲说，哦，我认识他，他是我的同伴，因为我们两个是从那个村庄要走到那个村庄，要走200里路当中，要去寻找一份工作。那因为呢两个人在一起要搭便车是不是比较不容易，一次要载两个不行，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来比赛，说看来吐口水，看谁吐得最远，那车子来的话那个人就上。结果呢他就跟他讲说，当然是我赢了，所以我才上了这一台车。那他呢他就没办法，就后来那马歇尔一直开，虽然他知道，但是他一直那个影像，另外那个年轻人四个脚红色的头发一直在他的影像，但是他开了20里路了，想要回去载他，因为他觉得那个影像，那个年轻人一直在他的影像当中，他要去载他，但是他不行了，要赶一个行程，所以呢他就开，他就好吧，那就放弃了，然后开到一个那个美国，他有一个关卡就要给钱，然后打开栅栏之后车子才可以过去。结果他就开到那个关卡的时候，一个老人，那这个老人呢皱了眉头，眉头深锁，然后脸非常的臭，只是手伸起来这样。但是这个马歇尔先生呢，因为心里想说，就跟他讲说，老先生天气很冷哦，跟他打声招呼这样。但是他还是一样板起很严酷的脸。结果呢马歇尔先生想说，因为那个感动，他看到了那个年轻人他的充满的那种没有办法去做到的时候，他就说，那我可不可以给你一笔钱，等一下会有一个年轻人从这边经过，他需要这笔钱，那他红着头发，然后赤着什么外套，然后他说麻烦这笔钱交给他。后来他就这样走了。之后过了2年的时间，马歇尔他再次开车开到这个关卡的时候，他来看到就这个关卡的那个老人呢，他想起2年前他这样子的一个 image 的印象在他的当中的时候，他在看，奇怪，那个老人不见了，是换一个很慈祥的太太，灰白的头发。那这样子想，他就跟这个老太太讲说，那2年前的那个老先生呢，后来他就说，哦，他就开始马歇尔跟他讲这样子感动的，跟他讲说他给了一笔钱，这样叙述过之后，这个很感动的太太就跟他握着他的双手，原来是你，因为你那一笔钱透过他的先生给了那个年轻人，为什么那个老先生板着脸孔，因为他在战争时期失去了他的宝贵儿子，所以他的人生从此开始变得紧闭深锁，不与人接触，他的脸从又已经失去了笑容，所以他对人不会有什么样的互动跟讲话。但是给他那一笔钱的时候，他给那个年轻人的时候，当他年轻人拿那一笔钱就坐下来跟他喝咖啡，因为喝了咖啡之后有了亲密的关系，后来那个年轻人愿意留下来，然后成为他们家里的帮手。然后呢因为这个年轻人安慰了这位老先生，虽然他已经过世了，但是成为他生命当中再次点燃那一个亮光。后来那个年轻人后来留在他们的农场当中，继续的帮他们工作，也成为他们家里的一个祝福，也帮助了这个年轻人。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在还没信主当中，我们会讲到直觉，直觉，还有内心的那一份感觉。但是在我们的宗教信仰里面是有什么样从内心当中出来的那个呼唤的声音，也有可能说是那一种天使的低语。我们很难去抹杀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什么样的感动。那特别呢，上帝在放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呢，特别的人有特别不一样的感动来完成他的蓝图跟计划。 那什么是感动呢？是从我们内心散发出来的那个善的意念，成全别人，牺牲自己，与他人分享。我们透过这个马歇尔的这个故事当中，可以帮助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上帝给我们内心的呼召，什么是上帝给我们内心的那个呼喊的声音。让我们可以看，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了彼得。我们都彼得在我们的那个印象里面，常常可以听过，从主日学一直到圣经的分享查经当中，我们可以常常可以看到彼得的这个人。那彼得他是什么样？他从他内心当中是怎样过去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从今天经文当中来看到，从他内心得到了上帝给他的一个意象当中，怎样他顺服去行，超越他的理智，他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然后呢突破限制传统去行，然后呢跨越种种的障碍拦阻，进入神所刚刚我们所念的吩咐，就是命令，让他到外邦人去传扬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一定是有基督耶稣复活的生命在你们身上，你们才会在坐在这里。那我们再一次来看到彼得，从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彼得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正统的犹太人，然后呢我们看到他跟外邦人哥尼流的相遇。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可以有几个层面来看，犹太人认为其他的民族是怎样，是完全被上帝所摒除怜悯跟恩典的。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怎样，他是不跟外邦人其他的种族而接触的，甚至于呢那认为那些外邦人是一点都不遵守律法，所以呢他也不愿意成为怎样他的客人。但是在这边当中，彼得上帝挑战他，上帝挑战他。第二个，我们可以从这样经文来看一下，当中可以看到旧约的经文当中没有禁止跟犹太人外邦人来交往，但是拉比传统当中的教导是却禁止的，禁止，因为这个传统成为犹太人的习惯。所以彼得是怎样，他跟外邦人讲话，跟他的生活作息，连吃饭在一起他们都拒绝，因为他们厌恶，他们觉得那是不洁净的，他们是不守律法的人。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第三个，彼得怎样，三次的异象临到他，打破传统的观点，将这样的福音怎样传给外邦人。我们可以看到他，我们在读的第十章的前面第十一节当中，第十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当中，看见天开了，有一个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细的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种四足的走兽跟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然后呢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能，凡俗物和不洁净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再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当当俗物。第一次，这样一次，一连三次，这那物随从天上去了。从这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怎么样来对彼得讲，这个一连三次当中告诉他，打破，开始拉开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不再是旧有的犹太人的传统，不再是犹太人的律法当中，而不是没有跨越到上帝所要福音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要流到万邦。我们再一次看到这样的经文当中，神透过他再次转化他的生命，这开始改变怎样内心的生命，上帝差遣他的生命开始在改变了。所以神让我们看到异象是怎样，开始瞧起你的性命，开始挑战你现在的传统权威，挑战你过去的生活模式，挑战你的信仰，挑战的你的过去的知识，原有知识。他开始怎样，他的生命得到转化，上帝的异象临到他，开始怎样， 看见上帝要让他去做。所以彼得连续三次的生命小悟明白，他开始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怎样立志的开始。因为那个意象当中，他超越他原本的限制，再来呢突破他的传统，不再守一定的旧约的律法，然后呢更新他的生命，跨越种种的障碍来顺逢跟随。我们再来看到彼得，彼得耶稣如何怎样来让他的生命再次看见，怎么去转化他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转化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后面当中，他说怎样要吩咐我们，他吩咐我们要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在最前面开始我们应验的经文当中，34节，我看出神不偏待人，原乃各国中那敬畏神行义的人为主所悦纳的，一直哒哒哒哒哒到加利利传遍犹太。他开始醒悟了，他觉得犹太人的福音不再是犹太人，而是到民族列邦。上帝开始打开他的视野，他开始看。我常常听到很多的基督徒问我，怎么办，我的家人我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他哪一天死了之后他的生命怎么办？我喜欢跟他讲，如果在他这一当中没有听过福音，有听了福音他剔除掉，这是他跟神的关系。如果他这一辈子当中没有听过福音，神怎么审判他？是按照他的内心所行的善事当中来审判他。所以呢，他在这边当中看到说，我看神不偏待人，原乃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呢，开始从这边当中，他的福音呢不单单是给犹太人，开始他给那些他所讲的要显现给那神所预备好为他做见证人看。所以呢，这福音是给人预备好的。我们常常会传福音，弟兄姐妹就说，我告诉他吼，他都不太像信主，然后呢他也不愿意跟我来教会。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传福音呢是将福音给他，他要不要来是他跟神的关系。那然后呢我们呢传福音呢要怎样厚着脸皮一次一次一次再跟他讲。我很喜欢在讲说，我在福大念书的时候，那个同学他一次一次的邀请我，我一直在拒绝他，甚至到我家的宿舍门口，他说我等你要去教会聚会。我心里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在这边。当我进到教会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传福音的能力，因为从神那边给他了足够的爱。相信我们这样的传福音在我们的少契当中，我也看见了。我们的少契很特别，很喜欢把他们的同学带到教会，哪里不去就喜欢带到我们的教会当中，带到我们的团契当中一起分享。这就是他们的能力，上帝的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继续的燃烧。那这看当中看到彼得怎么样带出那信心，将这样的普世的福音留给任何人。我们再看到耶稣怎么样训练彼得爱主的心。彼得是个过去什么样，他是一个渔夫，他是一个非常爱打鱼的人。他也是因为打鱼之后，耶稣让他说，你开到水深之处把 渔网捞起来的时候打到鱼的，不然也是一样。但是他后来跟随了耶稣三年之后，他在那边要被捕的时候，耶稣在那守圣餐的时候，他都一直在他旁边。然后呢基提三次前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他都一直在跟随主。然后他被定的时候，那时候到复活升天的时候，中间他所跟随的主不见了，怎么办？他又回去打鱼了。但是我们再看到约翰福音21章1到3节的时候，他开始重操旧业。这也显现到我们信主当中生命起起伏伏，这是正常的。 不要说我今天已经非常信主了，受了洗了，我一直都在高峰。当你掉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再次神要提升你的生命？你看爱打鱼，他遇见主了，跟耶稣三年的时间成为他的门徒，哎，得以门生，哎，结果他后来回去打鱼，再次耶稣复活的时候，再次跟他讲怎么再次开到酱右边当中再次捞鱼，从打鱼当中看见主的生命在改变。再来呢，从爱主听主的话，因为我们都有非常多的老我跟我们原生的价值观念，我们有很多我们 自我的想法。当我们信主之后，是吗？礼拜六礼拜天听见上帝的话语，牧师传道讲这样，嗯，回去呢社会是这样吗？可能我们会很多的挣扎在拉扯，如果没有每天的灵修，可能很容易就又被世界拉去了。所以呢，彼得同样也是一样，跟我们的一样的心境，怎么样爱主听主的话，然后呢怎么爱主胜过一切。有一个父亲四个孩子，当父亲面对这四个孩子的时候，他说四个孩子来到我的面前，开始问说你们需要什么。这个大儿子呢跟当晚跟父亲就说我需要钱，那第二个儿子呢我需要衣服还有金银，第三个儿子呢我需要你的田产，在第四个儿子呢他说要需要什么，让你们猜一猜谁。对，牧师他需要爸爸，需要我们的父。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很多需要，我们生命当中的生活日常需要，我们的名利，我们的学历，我们的经营，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名牌。但是我们往往把上帝，我们的天上的父放在次等的位置，放在不重要的位置，放在我们失去一切的时候才回来找到他。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训练彼得，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爱主的彼得他怎么样进入他的生命的更新跟突破。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是从一个小学开始领受上帝的爱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告诉彼得他领受的爱的时候跟他讲说要牧我的小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约翰福音当中二十一章当中他第十五节开始，他们吃了早餐，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他就忧愁了。所以呢在我们耶稣怎么样教导彼得进入爱的小学当中是怎样领受，我们每个人在座的每个人都领受了上帝的爱，领受耶稣基督怎么让我们重价赎回，让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可以进入那生命的丰盛的时候怎么样进入那个小学，开始开心了，领受了爱了，怎么样开始要牧养了。然后呢进入那个中学，你的爱心大一点点，可能我带三个四个五个，开始牧养越来越大。到第三呢进入到大学呢，你的爱心到哪里就可以做到哪里，因为我们可能爱到后面齁都已经不能。我很喜欢的爱齁，那个台语叫做疼齁，你爱一个人没有到疼那不叫是爱。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耶稣怎么样教导彼得进入爱的硕士院。二十一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 袋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开始为主牺牲，放下自己的意念。哎，好像跟随主背起十字架越来越不容易了。在更深的耶稣教导彼得进入博士院的时候是怎样？别人得到赏赐，我们是受苦，背起那十字架，主就是这样引导他如何在死而复活，再次遇见的时候，他的生命得到翻转，到处讲复活的见证。后来他写了彼得前书、前后书，这是生命他活活的彰显在我们当中。我最近看到宋尚杰失而复得的日记，他在中国大陆怎么样生命为主委身，人家说是他个疯子，他将他的博士丢到大海里面，将他那些神给他的负担看见，他放下了他所有一切为主来做见证。每次看到这个他的内容见证集的时候，他的生命的时候，我心中有百感交集跟感叹。为什么中国大陆为什么会这样的复兴？你知道吗？中国大陆现在，中国有几亿的中国有几亿的基督徒，那么渴慕主，他们追求主，他们在逼迫的当中，他们愿意跟随主，他们常常经历主死而复活的福音，让他们放下了一切，用徒步的、走路的传扬福音，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将福音传给人。生命面临到公安的追杀、被关、被打，逼迫他放弃这样的信仰，他仍然坚持神所给他的。从宋尚杰这个失而复得的日记当中，也可以让弟兄姐妹再次看见怎么样委身在主的面前。我们看见彼得更新到外邦人传扬福音生命有如此的勇气，我们要该如何效法？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勇气对每个人来讲是非常的严重，很重要的。信徒必须有信的勇气才能显露信的证据。有些人在公共场所保密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很多时候我们会丧失很多在现在台湾 5%、6% 当中看到少数的基督徒的时候，你愿意在众人面前成为是基督徒而不拿香拜拜的，这是一个生命当中极大的挑战。我也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他在公司他的老板叫他说要拿香拜拜，有很多的征战临到他的工作，威胁甚至他说你要怎样拜我的神才能够在我的公司得到一个职位，这是一个生命很大的挑战。在台湾这个地方当中 5%到6% 的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影响世人的一个能力？彼得在这边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生命怎样的转换跳脱他的传统。我相信我们台湾已经迈入150周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的复兴是每一个人需要有信的勇气，能够热忱认识上帝的话语，委身在上帝教会的伦理秩序当中，还有领受教义当中才能够成长。一间教会不能看外来的讲员，不能看布道会当中让人有那几分的感动当中，教会是不会振兴的，而是在做神拣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委身在教会的侍奉。彼得同样的，他面临到怎样？他的惧怕，他心的软弱，神怎么样呼召他的时候，他会不会怕？三次不认主啊， 他可以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不是他所跟随的主。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校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不敢讲出来的话。这是一个生命的挑战，也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当中帮助我们可以看见彼得的勇气，帮助我们能够看到神要我们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转化我的心，其实它当中告诉我们转化我们的生命怎样要照亮黑暗的地方，是要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我们的生命怎样要满有意象，是上帝给我们的感动。刚刚我讲的马西尔的那个感动，彼得的那种看到的意象的感动，要分别为圣，活出大使命。我相信上帝给我们在座每个人的感动跟意象，不单单是在你职场，不单单是你在学校的课业，怎么样从胆怯当中来敬畏主。我昨天很深很深的在主面前，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站在上面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会不会害怕？会。会不会胆怯？会。会不会讲出下面的人的听会众，我的会友不喜欢听？会。我担心，我害怕。但是我当我昨天跪在神面前，神告诉我不要因为我讲上帝的话语下面不愿意听，我就不敢讲。我讲的话语刺到会友的心的时候，他们不想回盖主的面前的时候，我就不敢讲。主再次昨天再次告诉我，做神的事工会让我们害怕，会让我们失望，会让我们胆怯，会让我们忘掉自己是谁。但是主托住我们每一个人，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的教授、老师、医生，很棒的家长，我们的教会长子，我们相信在每个职场当中，神呼召有给我们这样的意象，让我们看见主怎么样让我们委身在他的面前。我邀请弟兄姐妹安静在主的面前，跟主说，我要看见那个意象，你要我做什么。主啊，帮助我不再胆怯。当彼得对主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我真的真的爱你，我愿意走吗？我愿意耶稣亲自我走，我愿意去到我不愿意去的地方吗？我愿意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吗？因为众人要得着第一，因为众人要看见主复活的生命。主啊，帮助我，帮助在座的每一个人领受你的呼召，委身你的呼召。在台湾这个土地，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都愿意摆上我们自己，也包括我们的婚姻，也愿意摆上自己。纵然我们内心痛苦，但是主，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牺牲，众人得到利益；因为我们的牺牲， 众人看见主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帮助我们，神的蓝图当中要靠着我们去完成。主，我们谢谢你将这样的使命、彼得的生命、转化的生命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主，我们领受你的恩典，谢谢你
愿你的慈爱恩典与我们每个人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远。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